平安。我非常高兴啊，因为
我从中国回来的时候4月17号，
那我可以在台福教会
来分享其实林牧师很早就跟我讲，他说你5月28号要来到我们的教会。这一次师母跟我一起去到中国，他的第二次到中国，他第一次是11年以前，所以这一次我们两个一起进去是11年以后。我很高兴，尤其是在瑞安，我也特别碰到了温州这个郑小明弟兄跟卢莲，他们都开了一个钟头的车子从这个温州到我们聚会的地方。我很少在美国过母亲节，我也很少在美国来过父亲节，因为我每一年4月底到5月初的时候，我都是在宣教的里面。所以上个月在另外一个教会，我参加母亲节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小的时候在台湾参加的教会，一到母亲节的时候，每一个有母亲的都是挂了红色的花，但是我看到有人是挂白色的，所以我就问我们教会的 Sunday School 的老师，我说为什么有人挂白色的？他说你的妈妈如果不在的话，你就挂白色。如果今年如果由我来挂的话，我应该是挂白色，因为我的父亲、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。所以我就想到，在母亲节的时候，如果你的母亲还在，就希望你抓住机会感谢你的母亲。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。你很想要安静一下这个树，但是风就一直来一直来。子欲养而亲已经不在，我想到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总统，就是解放黑奴的林肯总统。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念他的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叫做盖世宝的 speech， 盖世宝的有一篇演讲。但是在林肯总统要讲这篇盖世宝的这篇演讲的前面，有一个叫做 Edward 的一个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演讲家，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，但是今天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但是 Abraham Lincoln 大概在1863年的时候，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，他们要纪念这些战死的这些军人的时候，在这个盖世堡这个 cemetery 要纪念他们的时候，他只不过讲了4分钟，可能3分钟到4分钟的演讲，但是这一篇演讲没有一个人念了不会感动。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的家是靠近太平洋，所以我在读高中的时候，我有的时候就到太平洋，我向太平洋，我在背中国的诗，在中国的文章，我大声的向这个海在讲话，我很想用我的声音超过那个海浪的声音，但是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在大学一年级，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就跑到一个学校最高的一层，没有人，早上起来没有人呢，但是我在念他的这篇演讲。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念过他的第一句话， 4 score and 7 years ago, our father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,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. 47年以前，我们的老祖宗带领我们到了这一片大陆，一个新开始的国家。这个国家孕育着自由，这个国家一开始他要 dedicate， 他要非常的顺服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人在这个国家是生而平等。你如果到最后他讲说，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我们纪念这些已经奉献他们生命的这些战士，我希望他们不要白白的牺牲了。我希望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, by the people,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. 希望这个国家，一个 under God 在上帝建立之下的一个国家，有一个新生的一个自由。希望这个政府是民主、民有、民享的政府，千万不要在这个世界消失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这个人伟大？为什么这个总统这么样值得人家敬佩？四分钟，你知道现在不管你学英文的、学历史的、学这个自由民主的，你非要念这篇文章不可。后来我去看一看，到底谁是他的母亲呢？到底谁是 Abraham Lincoln 的母亲？他母亲的名字叫 Nancy Hank Lincoln。你知道 Abraham Lincoln 怎么说关于他的母亲？他说，我母亲的祈祷时常伴随着我，在我一生的当中均响彻云霄，让我一生永永远远记住。我欠我天使般的母亲太多了。 All that I am or hope to be I owe to my angel motherI remember my mother's prayer. They have always followed me. They have clung to me all my life. 你知道林肯总统常常讲的一句话，如果今天你站确了正确的方向，你这个脚站的是正确的道路上，那你就要一生就要站稳了。Be sure you put your feet in the right place, then stand firm. 你一生站稳这一条正确的道路。因为我常常去中国，所以有的时候在WeChat的时候，他们中国的一些年轻人，他给我了一篇文章。你知道这篇文章，他说中国也有一个很伟大的母亲。哎呀，我说这个人是谁啊？他说这个人的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过，可能你也没有听过。他的名字叫做倪桂珍，倪就是一个人字旁一个儿童的儿，倪桂珍姐妹。她的爸爸是牧师，她嫁给一个牧师。虽然你跟我都不认识他，你绝对晓得他的三个女儿。在中国现代史上，那个宋家的三个女儿没有一个人不知道。你知道倪桂珍姐妹从小教导他的子女，他说你只要记住这几件事情，你的信仰，你的田园生活，你的钢琴，你学好英文，你要知道什么是民主自由，就这五件事情。 Your religion, Your lifestyleYour piano, your English, and your freedom, democracy. 所以你知道吗？他的大女儿就学会唱歌，他的中间的这个女儿就专门弹钢琴，这个最小的妹妹没有地方可以选择，她就选择跳舞还有画画。最后母亲去世了，母亲去世的时候，她的一个女儿是这样子讲的：千万别把我同我的丈夫 Dr. 申业宪埋在一起，让我回到我爸爸妈妈的身边吧，我想陪陪他们。最小的女儿，她写了一本书《祷告的力量》。在这一本书上，她是这样写：我母亲的去世，对我对她的子女是一个惨重的打击。我是一个最小，她的最小的女儿，打击最重，因为我曾经十分的依靠她，而不知道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晓得有一个 John Wesley， 约翰·威斯利。Lutheran Church 的一个 Reform Church 的一个十八世纪的领导人，在英国，其实他最重要就是小组，最重要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我们等一下，我今天也选了一个他的弟弟叫 Charles Wesley 所选的一首诗歌，怎能如此？上帝的爱怎能如此领导我们？你知道他的妈妈吗 ？Susanna 生了十九个孩子。每一个孩子，他说在每一天晚上，他的妈妈一定让每一个孩子都要背当时每一天的圣经的 Bible verse， 圣经的经文，非常严厉的来教导他们依靠上帝的话。那我就想到摩西的妈妈是谁啊？很多人知道摩西，但整个以色列民族历史上，或者在圣经里面，你常常看到的就是两个人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以利亚，以利亚先知。你从创世纪最后一本书马拉基，那一直到新约的马太福音，你全部都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身影。我念完神学院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摩西的母亲叫什么名字，非常惭愧，因为圣经里面找不到。我最后只在一章一节圣经里面找到，就是出埃及记第六章的二十节，摩西的母亲叫做约基别，他的爸爸是一个利未人，他的爸爸叫做暗论，他所娶的是他爸爸的妹妹，就是约基别。你想不到摩西的母亲生了三个重要的人物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一个女儿米利安，还有一个他的哥哥亚伦，那最后就是摩西。哪里有一个母亲可以生三个孩子，在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当中可以改变整个民族的生命？不可能的。我们来看一看希伯来书怎么介绍这个摩西。虽然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没有提到他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，但是你看看第一节，十一章二十三节，第一节就提到摩西的父母的所做的事情。摩西生下来了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，就依着信心把他藏了三个月，不怕亡命。当时埃及的法老王，在埃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约瑟 Joseph 做了埃及的宰相，带领埃及人度过七年的灾荒，一直到新的法老王出现，已经有法老王不认识约瑟是谁。 希伯来人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30年，有人已经不知道约瑟是谁。结果希伯来人的后代在埃及繁殖的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所以埃及法老王很害怕，如果这些人生的越来越多的话，将来有一天他们会推翻我们，将来有一天他会勾结外面的敌人来打倒我们。只有一个办法，只要是希伯来人生的孩子，女的可以留下来，所有的男孩子一定要丢到尼罗河里头，非死不可。摩西的母亲约基别生下来了自己的儿子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一个女人最美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所有的先生，我来问你们一句话，请问你太太最漂亮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对我来讲是当你的太太抱着你们自己的儿子的时候，那一刻是所有的母亲最美丽的时候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你的儿子一生下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是非死不可。你要做什么决定？约基别抱着自己的孩子三个月藏起来，三个月以后哭声太大了，你怎么办？那就把他送到尼罗河里嘛。怎么送进去？用一个蒲草的箱子，用一个石漆，用一些石油把外面的这些箱子都缝住，把自己的三个月大的儿子放在箱子里面，然后派着他自己的女儿在米利安在后面，他姐姐在后面看，到底你这个弟弟留在哪里去啊？你想都没有想到，在尼罗河的时候，这一个箱子所留的方向，就是法老王的女儿带着他的使女在尼罗河洗澡。当他的使女看见了一个箱子漂流过来的时候，法老王的女儿只要把箱子一打开，就看到了一个 baby 在哭。然后法老的女儿晓得这一个人绝对是希伯来人。然后米利安，摩西的姐姐很聪明，马上就问法老的女儿，你想不想要找一个希伯来的奶妈来拦养这个小孩子呢？她说可以，你去找吧。所以米利安回去找了自己的妈妈。所以约基别大概有一年到三年，这摩西三岁之间，全部都是母亲亲自的照顾。三年以后把他送回埃及的王宫。所以摩西前40年是在埃及王宫长大，他所学到的一切的学识都是埃及人教他的，他的说话行事大有才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只有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7章，你可以发现到这一句话。因为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的时候，他特别描写整个犹太、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历史的时候，一定要提到摩西。你知道摩西长大的时候为什么与众不同？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，中文翻译俊美，其实英文就是说这个孩子在母亲的眼里是非常的特别，这是一个可爱的孩子，因着信就把他有信心把自己的儿子藏了3个月，不怕法老王的命令。摩西也因着信长大了，摩西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谁给他这个力量？谁给他这个智慧？约基别应该从小的时候教导摩西，你不是埃及人，你是希伯来人，你是敬畏上帝的子民。所以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介绍摩西的，就是两件事情，一个是敬畏神，一个是这个人极其谦虚。世界上不可能找到第二个人像摩西这样的谦虚。所以你如果看圣经的时候，你到看那个这个箴言的时候，箴言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箴言有一句话就是说，如果你是敬畏神的人， 如果你是心存谦卑的人，你可以得到的就是 richness, honor, life, 你有丰富，你有尊荣，你有生命。摩西就是这个。我很相信一个小孩子大概是6岁以前，虽然这是心理学教导的，但是我深信一个小孩如果在6岁以前，5岁到6岁，可能你已经可以，他很多重要的一些人生的一个性格上的一些 特点大概已经可以决定一些东西。所以这一段时间摩西在他母亲约几别的教导之下，而且这个教导除了信心以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，信心不是要看得见，信心是看不见的，而且他是晓得上帝的引领，这个儿子凭着信心收留下来，这个儿子绝对在上帝的手中，在上帝的家中是一个俊美的孩子，是一个上帝手上的工具。所以不怕法老王的命令，摩西因着信长大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。摩西前40年是靠自己的拳头。如果你看摩西在皇宫里面的时候，有一天他看到有一个埃及人打死了希伯来人，打了希伯来人，所以摩西一上拳的时候，可能摩西是打抱不平，可能也学过中国的功夫啊，他一个拳头就打死了这个埃及人，然后把埃及人埋葬。第二天他再来皇宫附近一看，诶，怎么两个中国人在打架，就两个希伯来人自己在打自己。然后他上去说，你们是同族啊，你们两个人是相同 血脉的人啊，你们是同样一个民族啊，你们为什么要自己打自己？那中间有一个就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，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，难道你要杀我像你杀昨天的那个埃及人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摩西前40年被人拒绝，摩西前40年被人放弃，你不是我们的领袖，你不是我们的审判官。所以摩西的后40年他就离开了埃及，就到了旷野，在旷野40年所陪伴他的是不是拳头，是牧羊人的拐杖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任何人想要在上帝的家里来服侍他，任何人想要在这个世界代表上帝讲话，你一定要经过磨练，你一定要经过苦难，你一定要经过旷野的日子，可能是40年之久。一到摩西80岁的时候，你如果看这个出埃及记，大概 Exodus 大概第一章第二章全部在讲他的身世，到第三章的时候上帝的呼召来了。我很高兴上帝是公平的，一个人80岁的时候上帝还要用他，我还有资格，我是坐妻忘八。每一个人都有希望，每一个人都有希望，也不是年纪大了就没有希望。一直到80岁的时候，上帝要呼召摩西说，你回去，你回到你原来在那个前40年你在埃及王宫长大的一个地方，你让我的百姓，你拯救他们， Let my people go， 你让我的百姓离开为奴之地，离开这个埃及做人家的奴隶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摩西很聪明，摩西说，上帝我不会讲话，你找别人。上帝说，你有一个哥哥亚伦，他可以作为你的口，你来作为他的心，你告诉他在讲什么。摩西说，上帝啊，如果我去到法老王的面前，如果我去到我以色列老百姓的面前，如果他们问你，问我，你的上帝叫什么名字， 我怎么回答？那个最重要，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，而且中文翻译翻的最好的就是，上帝对摩西讲，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。那英文就更简单， I am who I am， I am what I am， 我就是我。所以你到约翰福音，你从第十章一直到后面第十五章的时候，你马上看见到十七章全部耶稣说，我是我是我是，我是门，我是灯，我是葡萄树，我是好牧人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就是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摩西有这样的经历，四十年在旷野的经历以后，到八十岁的时候，上帝要呼召他，他其实后面这个四十年，最后到一百二十岁死掉，这四十年他所做的就是三件事情，在埃及，在旷野，在红海。所以你如果看创世纪或者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，到旧约的前面这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其实就在讲这三件事情，他这个三件事情里面四十年所经过。很可惜在这四十年当中，二十岁以上的全部死掉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牛奶与蜜之地，连摩西自己也进不去。有多少人去过以色列？哇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请问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山啊？摩西站在一个尼泊山上，摩西站在那个最高的山顶上，叫做 Pisgah。 上帝对他说，摩西啊，你可以看，你可以看到那牛奶与蜜之地，你可以看到耶利哥城，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平原，你可以看到上帝要给你祖宗的这片土地，但是你进不去。我在2012年去的时候，那一个布鲁斯，这个牧师已经去了二十几遍、三十几遍了，带着他们弟兄姐妹去。我们站在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就让我们看，他说：“你往对面看，那个山就是尼泊山。你看呢、啊？摩西站在那个山顶上，上帝跟他讲：‘你去看这片土地，你为什么进不去？’我等一下会跟你讲，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，为什么进不去？”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。其实只有两个人进去，那一代只有两个人，约书亚和这个加勒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每次讲到这里我非常害怕。我在这个世界已经漂流了四十年，我已经退休了。在这四十年当中，这老的一代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得去，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得去。所以问题，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，问题我要毕业的时候，很多这些老师已经七十岁、六七十岁的都要快退休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你毕业出去的时候，你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，在牧会的时候，你怎么结束你的 ministry， 你晚节要保啊。中国人讲的话实在太好了，少年之时戒之在斗，中年之时戒之在射，老年之时戒之在得。你不要贪了、啊，你贪很多东西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一句话二十五节，这一句话如果每一个父母可以教到自己的儿子这一点的话，不得了了。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圣经上有一个字，只有四个字，那是圣经不改变的真理，在约翰一书讲得清清楚楚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都会过去，就四个字，都会过去。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，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。是谁教他的？谁教他的？可以说摩西可以看在埃及的财宝、地位和财宝，有一个东西比这个更好。我请问你，你怎么教你的后代？有一个东西比这个更好？换句话说，你看得远不远？你的信心看得远不远？ 有一个东西比埃及的地位财宝，你会比这个东西还要更重要。
他看为耶稣基督所受的凌辱，你说怎么可能？他怎么认识耶稣基督？他是旧约的人物，其实在旷野就是今天的教会。今天的教会需要上帝的工人，今天的教会需要上帝差派他人，今天的教会其实就是需要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儿子。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很多人讲说，我来教会不是要得那个赏赐，我信耶稣不是要得到后面那些奖赏，我信耶稣不是要看那些冠冕，我不要这些东西。不错，你可以不要，但是上帝说，你只要跟随我走上这条道路，这些东西就是你的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亡路。那最后要离开吗？我到旷野40年，你有不怕亡命的父母啊，这个父亲很重要。约基别的父先生就是这个 Amram 暗论。你怎么样把这个小孩子3个月以后你要把他送出去？你只要有一个人不赞成，就不可能嘛。你夫妻只要一个人不赞成，各位弟兄姐妹，现在师母跟我们年纪比较大了，我们常常为过去的罪，我们求神饶恕。但是现在我们懂得怎么祷告了，我们懂得怎么代求，我们懂得怎么为人祷告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亡怒。你有不怕亡命的父母，你才会有不怕亡怒的儿子女儿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这就是信心，这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，他强调摩西的来是由于这个母亲的一个责任，身教，母亲的信心，母亲的祷告，母亲从小的教导，母亲从小告诉他，你是敬畏上帝的百姓，你不是埃及人，你清楚你的身份是什么，你清楚你是谁。哦，很可惜的，今天基督徒我们很多人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不知道我相信的是什么，我不知道我将来要往哪里去，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干什么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把希伯来书第11章，尤其是摩西这几节的话，你看到最后更清楚，摩西因着信，逾越节 Passover， 耶稣要来嘛，只有耶稣的宝血才可以拯救今天的人类。今天的美国不是靠这个 Trump， 今天美国也不是靠这个 FBI 的 Director， 今天的美国也不是靠这些 Congressman 这些 Senator， 救不了美国。今天的美国只有一个，你回到你当初 Abraham Lincoln 所建立的这个国家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你的责任是什么？你真正的是不是这个新的国家是不是有自由？而这里是不是人人平等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外来的移民也可以让这个国家有更多新的力量。他守逾越节，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，只有靠着耶稣的宝血，不是靠着学识，不是他这前40年在埃及所有人的学识他都会，也不是说他的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可以解决问题。最后他因着信守逾越节，行洒血的典礼，你透过耶稣的宝血，这一家的长子就得生命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，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，结果全部沉在尼罗河的河底下。那么我们最后看一看，为什么摩西进不去？为什么？我常常问了，圣经上有很多地方我不懂，尤其是旧约，你没有办法解释。这么好的一个领袖，这么好的一个家庭，这么好的一个人才，这么好的一个人已经活了100多岁，80岁被上帝呼召，那这40年所做的是对整个民族意向可以往前面走，这个国家才有一条路。但是说你进不去，那我们看一下，你看民数记第20章啊，我不晓得看了多少次，我觉得上帝不公平。同样的事情为什么这次就不一样？我们来看一下Numbers chapter 20，好不好？旧约 旧约前面五本书是谁写的？摩西。创出、立位、民数记、生命记。那我们看这个 Exodus， 你看我们这个有 EXIT 有没有？那其实就是 Exodus， 就出去啊，你有一条出去的路啊。你看一下这个 Exodus Chapter 20， 为什么上帝那么严厉？为什么对他的拣选的人是这么样的严厉？有原因的啊。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二十章，这个摩西不晓得经过多少事情，在这个世界不晓得他自己的哥哥和姐姐 jealousy 嫉妒他，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上帝选你？为什么不选我？我是你的姐姐，为什么不选我？我是你的哥哥，我最怕我的大哥，对，我的大哥什么都比我好，我很多东西都是向他学的。他很严厉，你连你自己的哥哥姐姐都嫉妒自己的弟弟。他找不到摩西有把柄，只有一个找到，他的太太不是希伯来人，他的太太是从这个古斯人，是从埃及来的，他的太太的皮肤跟我们不一样。结果摩西爱自己的姐姐，对不对？摩西马上跟 Aaron 讲，你赶快为我们的姐妹，为我们的这个姐姐祷告，因为她长了麻风病了嘛，你为她祷告，让她在这个会幕的外面住个七天以后，让她认罪完了以后，这个麻风病才离开她的姐姐。连她的姐姐也死了， Aaron 也死了，一直到现在。那你看看为什么她进不去。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二十章，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就到了一个旷野叫做寻，就住在这个加底斯，加底斯巴尼亚，加底斯巴尼尔。米利安死在这里啊，他的姐姐死在，就葬在这里。米利安是代表所有的以色列的这个姐妹，过红海以后他唱了一些赞美的歌，所有的姐妹跟着米利安，他是姐妹的领袖。会众没有水喝了，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，任何领袖在教会都会被人攻击。百姓向摩西争闹说，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，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幕迁到这个旷野，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？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？为何领我们到这个鬼地方，这个坏地方？这个地方不好撒种，这个地方没有无花果树，这个地方没有葡萄树，这个地方没有石榴树，这个地方没有水河，没有西瓜，没有大蒜。也没有老干妈。摩西亚伦就离开会众，就到会幕的门口伏伏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好，大家特别记住，摩西在这个西乃山取这个十诫，第二次要取十诫的时候，他有四十天在山上单独的与主面对面谈话的时候，他一下山的时候，一拿了十诫下山的时候，他的脸上是发光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一个人的脸上可以发光，只有一个可能，神与他同在，上帝与他同在。那么摩西就跪在会幕面前向神祷告，伏伏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拿着你的杖去，你拿着你的手杖，你过红海的这个手杖，你和你的哥哥亚伦去召聚会众，在他们的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这个圣经是你的，你把吩咐两个字画起来。这一次跟那个穿，跟这个这个前面的这个十七章这个完全不一样。第一次是击打磐石，这个是第二次，差别就在这里。上帝说，这一次你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不是击打磐石。第一次是击打磐石，十七章十七节是击打磐石，你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你看，去取啊，那换句话说，这个帐不是在他自己的家里，是在什么？是在约柜，是放在约柜里面。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面前，摩西说了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，我为你们 死水从这个磐石中流出来，我可以，不是上帝，是我可以叫水出来。摩西就举手用杖击打磐石，不是一下，是两下，就有许多的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。 Judgment 的开始，摩西进不去的原因就是这么 一件很简单的事，但是这一件事情不得了，得罪神。为什么？十二节，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话，你们不相信我口里所出的话，我叫你吩咐磐石出水，不是击打磐石两下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因为你们不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尊我为圣，因为你们认为是你自己有能力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个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。这个水叫做米利巴，米利巴就是在争闹，耶和华就在他们的面前显为神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还是看不懂为什么那么严厉，为什么对摩西这么严厉，为什么这么样一个极其谦和的人最后会落于这样的下场，什么原因？我第一次看不懂，我后来要看到诗篇106篇的时候，你们看一下诗篇106篇在圣经的中间，诗篇106篇稍微给我们一点点答案，稍微给我们一点点答案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，而且是对上帝的仆人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，神对上帝所呼召的人他的标准是不同的。你们看一下诗篇106篇32节，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，因为发怨言，因为拜偶像，因为贪恋恶事，因为行奸淫，因为试探神，你可以给我水喝，你下一步你可以给我肉吃吗？如果是我在里面，我也会这样讲，我很喜欢吃肉，你有办法给我吃肉吗？在旷野你有办法给我吃肉，或者是你在旷野给我摆设一个 banquet， 我最爱吃的是 Omaha 那个 steak， 你可以吗？你有办法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看一下摩西失败在哪里，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了。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人得罪神，或者激怒神，或者发怨言，或者试探神，或者是拜偶像，或者是犯奸淫，或者是贪恋，都有可能叫其他的人受亏损。三十三节，因为他们惹动摩西的灵，摩西用嘴就说了急躁的话。我想这个就是唯一的缺点，其他没有。还有一个可能，这么伟大的人死了以后，你葬在哪里，一定会有人去找他的坟墓。但是你如果看圣经的时候，不管你是看生命记，不管你是看这个出埃及记，也不管你是看民数记，你找不到摩西的坟墓，你找不到摩西的坟墓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为什么这个旧约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写出来，为什么要让我们知道啊？你们看一下在新约怎么解释啊？我们看一下啊，你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你看一下新约的罗马书的后面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稍微使徒保罗稍微讲说为什么我要写这些事告诉你们，尤其是给哥林多的教会，这个教会什么才能都有，什么样的这个能力都有，什么样的这个条件都好，但是这个教会也是最多问题的教会啊！你们看一下第十章，为什么要把旧约的这些事情写出来？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。弟兄们啊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摩西、Abraham、Isaac、Jacob、Joseph、Moses、David、Paul、James、John、John the Baptist， 一直到现在的 Billy Graham， 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白天是云柱，晚上是火柱， 引导以色列人做决定，什么时候走，什么时候停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经过这个红海，都在鱼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，是 spiritual food， 不是那个花生米啊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也都喝过 Spirit of God，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。所以有人说摩西击打磐石两下，这个磐石很可能就是耶稣基督，是教会的磐石。你不能够击打磐石，磐石代表上帝的儿子，就出于他们的灵磐石，那个磐石就是基督。但他们的中间大部分是不信的，都是一些闲杂的人，在他们中间至少100万-200万人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警告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贪恋的一样，叫我们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，坐下吃喝，站起来就玩耍啊！今天的人都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奸淫的，一天倒闭23000人。我们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，你可以给我水喝吗？你可以给我肉吃吗？你为什么带领我们到这里来？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拣选的，为什么你自高了？为什么你认为你可以带领我们出来呢？你没有经过我们的投票呢？最后是被火蛇，被一条蛇来所灭。上帝最后对摩西讲，你用一个做一个铜蛇挂在这个木头上，一望这一条铜蛇，你下面的脚后跟，你被蛇咬的这个，你马上得到医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信耶稣也不过如此，一望，你只要一望十字架的耶稣基督，你立刻改变，你立刻生命改变，一望你就得到医治，一望你就活了。也不要像他们有人试探神，也不要像他们发怨言。 可拉带了250个首领，他就明明的跟这些老百姓讲，不要听摩西的，我们跟他们一样，我们跟摩西一样，我们都圣洁，他是专权在控制我们，不要跟他走。你最后什么？上帝说我要行一件新的事，地会开一个洞，250个人所有的亲戚朋友孩子全部掉在这个地底下，然后最后这个洞再被合起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讲这些？为什么要讲这些给我们听？讲这些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走相同的路，跟以色列人过去40年所做的一模一样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最后我就是鼓励大家，保罗也讲过，我要走了，我要离开这里了，可能65岁70岁还不到，比我还年轻呢，我要走了，我该走了。我们常常说我吃饱了，我下一句话就是什么？该走了。今天人也是一样，我总有一天要该走。我们上一个月才跟师母回去看他的爸爸妈妈，90岁，爸爸90岁，岳父90岁生日，同样请了一个他最好的朋友，也同样是接近90岁的一对夫妇。我们看到他们也庆祝他的90岁生日，前后不到几天，他的儿子女儿全部从美国回去，我们都认识他们。你想都没有想到，就是上个礼拜，就是几天以前，一个礼拜还不到，他说他们的妈妈只吃完了饭非常快乐，低下头来就离开这个世界。这个礼拜他们要为他们的母亲来做追思礼拜，该走了，时间到了就该走了。所以我感谢神，我鼓励师母，我说你岳，我的岳父，我说你爸爸90岁，我说你接一次是非回去台湾不可，你就是再不愿意到任何国家去，因为师母很爱美国的，他就是不愿意离开美国、各位弟兄姐妹，保罗怎么讲？ 当打的仗打过了，当跑的路跑尽了，当守的道守住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人也不过做这个三件事情嘛，打过了，跑尽了，守住了。如果这三件事情我们做对的话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去，也不管我们的子孙在哪里，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好吧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 John Wesley， 卫斯理的弟弟，这个 Susanna 的这个里头十九个儿子的一个儿子，除了 John Wesley 是这个卫斯理教会的这个创始人以外，他的一个另外一个儿子写了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非常的美啊。
爱慕耶稣基督再来的人，他一定有一个公义的冠冕。凡是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的人，让人同得生命的奥秘和生命 永生的人，他要得一个喜乐的冠冕。凡是守住上帝的道至死忠心的人，他会得到一个生命的冠冕。凡是在教会，你等一下要在这里教导主日学的，你等一下礼拜四礼拜五礼拜三教导小组的，你在这个教会做清洁的，做改变的，做整理的，这些长老，你做众人榜样的人，你最后就会得到一个 the crown of unfading crown， 一个永不衰残的冠冕，一个荣耀的冠冕将要给你。全能的上帝今天就将这个冠冕放在我们的前面，我是不是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人？我是不是一个在这个教会全然忠心做教导的长老，做治理事情的长老？我在这里是不是爱人爱神爱人？说我在这里是不是一个自私忠心的人？我在这里是不是一个爱慕耶稣基督再来的人？但愿我们有一天在天上，我们彼此相见，互问早安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